这里是走中运动日记，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阿尔卑斯山雪龙惊见，一次大战避难所，专家入内赞叹，像回到百年前。
2021年古关七雄僧侣台中登山活动延长至今年11月14日。第一则新闻我觉得很有趣耶。
我觉得这是人类创造的灾难以来的唯一一件好事情吧。
你是说全球暖化之后少数听到的正面消息吗？
对，就是全球暖化病毒肆虐之后。
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这种大规模的气候变迁，它造成一些地形地貌的变化，反而会让我们看到一些过去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嘛。比如说像这种冰河地带啊，它可能会掩盖掉一些人类过去活动的痕迹，或者是一些动物本身。所以刚好有时候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些那种长期被掩埋 的一些东西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其实就很像时空胶囊的概念，因为它被埋在那边那么久，没有人动过，尤其低温其实是很适合保存东西的，
就是整个是冰封。
以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看到这种消息都会觉得还蛮兴奋的。
可是你不是学主要去挖掘的那个？
我不是，就因为很多的误会，
就选错系。
对，就小时候一直觉得他觉得当考古学者很有趣。好啦，这个听起来很 nerd，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本人小时候的愿望嘛，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考古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看那个新闻啊，他就是写说是奥地利的军队驻扎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那个避难所了。
因为就是那个比较是属于奥地利活动的范围嘛，所以在阿尔卑斯山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遗迹，并不令人意外啦。只是我觉得我还蛮好奇它里面到底保存了一些什么。
那你在欧洲的时候有去吗？
你说阿尔卑斯山吗？
对，
完全没有欸。
哦，那你没有推人下去？
等一下，我是小莲吗？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吗？请问谁要被我推下去呢？你吗？
你想要推我下去？
如果你要在那边坐轮椅让我推的话，有可能哦。没有啊，就是我应该是说，我还在欧洲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什么户外卡，所以也没有人会找我去爬山或干嘛的。
可是那边不算一个观光地点吗？
算吧，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还蛮走那种看博物馆啊，走都市的行程，所以我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通常就是挑一两个城市有兴趣的去那边走走逛逛，可能这个周末去一下德国边境的城市，去一下科隆，然后可能有时候安排一个三四天的假期去一下马德里，对，但是我就很少会说安排这种很自然的行程去走，欸，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新闻，会不会又更想回去欧洲？
一直都很想回去，一直都很想回去。对啊，不是啊，因为我觉得欧洲是真的蛮好玩的啦。以一个旅行的角度来说，而且我觉得很方便，就是国家没有很大，然后国境之间的跨越是很容易的，
因为有欧盟嘛，就是
申根啊，然后这些东西，好啦，之后会不会改变也不知道啦。所以之前的经验是觉得还蛮好的，那之后怎么样就不知道。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会想要再回去走一些比较自然风景的行程。
那第二则，
哦，其实这个也是跟疫情有关啦，因为台湾其实蛮多单位都会推一些那种收集山头的活动嘛。我们之前有提过像小百岳啊，像阳明山东西大众走。
可是你选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欸，
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新闻非常非常的多。
对，因为又是确诊者，然后又是火烧山的，就有点多灾多难。没有啦，我是想说，因为古关七雄我们之前没有提过嘛，那它也是这一类的活动里面比较有名的其中一个，又是在台中的唯一一个嘛，
对，
所以也蛮多人会去走，因为那是一个还蛮好练腿力的地方。
那其实就有点像台北人在走台北大众走一样的类似行程，
可能吧，但是我想古关七雄应该没有台北大众走的交通易达性那么高啦。
是哦，
我的想象啦，因为你知道古关空气那么清新，感觉它应该不会离市区很近嘛，所以我觉得跟台北大众走的那种路线设计感觉应该是不太相同，只是说它是真的蛮有名，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会去那边当练习啦，因为它都算终极山嘛，然后也算是蛮需要一点体力去走的，只是说反正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就是大家最好都不要出外活动啊，尤其是你看古关七雄其实最近都有确诊者的足迹嘛，那真的就是请大家多待在家啦，而且火烧山也还没有洗啊，到底去干嘛？
真的，我还看有群组说什么，看到有人去 po 那个烟的照片。
哦，你说去马伦山吗？
对，
在想干嘛？我不懂，真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呢、欸。
哎呀，就是现在大家就是乖乖待在家里面最好，
待在家里就好了，好吗？大家一起当防疫小尖兵 ，OK？
而且其实你现在不出门，不过就是自己的焦虑而已啊。其实你一两个礼拜没出门，其实也有过吧。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啦，我自己可以啦。我觉得只要靠追剧还有零食，我就可以度过一整年了。
对啊，现在就是好好的把以前没有看完的东西看完。
真的，有那么多东西值得看，就这个时间好好看一下。或者是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啊、可以在玩游戏也不错啊。
对啊，真的。
对啊，总之这个活动今年是延长到11月14号啦，但是因为疫情目前还不太确定，所以有可能会在延后，那就之后有想要收集的人可能就要再留意一下官方消息这样子。
嗯，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嗯，今天来讲讲潜水吧。好啦，不知道可能会有人觉得疑惑吧，就是我们才刚讲完宫古岛，怎么又要来讲潜水了？
因为宫古岛创造出一点点的流量，
所以我们自以为有人要听。对啊，就是其实潜水这个东西真的还蛮好玩啊，是还有些事情可以再分享一下啦。
嗯，其实每一次要去，就是有人要去体验啊、嗯、或是考照之类的，
对，
其实都会蛮多人向身边问这个，其实我蛮多被问这个问题的。
嗯，也我也问过，
对，
不是、啊，而且其实最近啊，因为又是可能又是夏天到了吧，
嗯，
所以也看到有一些其他的 YouTuber 或者是其他的 Podcaster 可能开始聊关于潜水的话题，那也都会引来蛮多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人的提问。那我稍微看了一下网络上很多人问的问题，其实说真的，大部分的人想知道的事情都蛮接近的，
而且都跟你很像。
对，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初心者的共通疑问。
对，尤其是不常在水上运动深耕的初心者。
对，所以就想说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些问题，反正暂时大家也不能出门嘛，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像跟潜水有关的这些事，然后包括学习的历程啊，还有观念跟技术的一些简单分享，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这样子。
对啊，这样子你之后就比较好准备。
我觉得其实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学潜水需不需要会游泳？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怕不怕水。
嗯，
可是怕不怕水的定义是你看到水会不会惊恐。
对，因为其实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跟杨梅对谈的时候也有问过这个问题嘛、嗯、他是觉得其实你没有一定要很会游泳，
但是至少要会前进。
欸，对，就是你在水中不能无法移动，
对，
或者是在水中就会被湿石化咒，然后就沉下去也不行啦。
嗯，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第一次去学潜水，
嗯，
我真的是被晾在水底下，
为什么
晾了快十几分钟？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人就被下了石化咒，不知道怎么下去，
太紧张了。
对，
可是为什么这么对水这么害怕的人会想要来学潜水呢？
因为他说他看了很多影片，然后觉得水底世界很漂亮。
嗯，
那他想要送给他自己一个生日礼物。
可是好，但是他是对水会怕的那种人，对不对？
对，
我分不清楚这是礼物还是
整自己吗？
对啊，还是他是大冒险输了，我实在搞不太清楚。我
而且他是一个人来学、
嗯、哦，是哦，没有朋友来，
嗯，
好可怜哦。
我那时候也是一个人去啊，刚好变成刚刚是前半。
不是，可是你又不怕水，他就是又怕水又没有朋友一起来，不是觉得很加倍的惊慌吗？
我不知道，
对啊，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蛮多人都会有的想法啦。因为我自己会游泳，好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会游泳。我在水中可以前进，然后我会换气，我可以使用蛙式缓慢的在水中移动，可是我不会那种很厉害的游泳的姿势。
嗯，
就大家不是都要有自由式、有蝶式，看起来很厉害这样，但我就不行。
蛙式也可以看起来很厉害啊。
好，我就看起来很笨拙，
是只笨拙的青蛙。
对，好，所以不是重点，但就是我也一直蛮怀疑自己的啦，就想说，像我这样子的游泳能力，我到底去学潜水会不会很困难啊？或者是会不会可能吃个水，然后让我一紧张，然后就没办法做到一些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在找潜店、找潜水课程的时候，我还有跟他们问过，应该是说那个时候他们会先咨询一下啦，就是会说，哎，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什么用药的历史啊，有没有什么病史之类的，然后为什么想学潜水啊，会先聊一聊这些事。他们就有跟我说，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想知道或什么疑虑，我们可以先来讲。我就说，嗯，我在水里面可能会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水性没有很好，请问这样 OK 吗？
这个也是你一直在问我的问题啊。
你就知道我就是很容易紧张的人啊，所以
结果他们给的答案不是一样。
对，他就说其实大部分来上课人多少都会紧张，那完全不紧张的人真的很少，可是其实只要你不会非常怕水都可以试看看。
我觉得水费跟自潜啊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因为他们都不用换气，
是这么说没有错，可是我觉得感受上差异蛮大的，
就是你都是可以呼吸，但是自潜多了一个，就是你需要憋
气啊，
憋到底而已。
对啊，可是这个也变成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困惑嘛，就是我有自己尝试，就是在家里面静态闭气，想试看看自己可以闭气多久。
可是我不是说你要自己拿脸盆吗？
我家没有脸盆
那你就把那个水槽灌满水。
嗯，但就觉得很像刑案现场，就觉得算了
好啦，其实做这件事情啊，旁边最好还是有人。
对啊，就是自己其实还是会有点危险性，因为说真的，一个脸盆的水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还是可能会出意外，
真的大家以为你要自杀。
对对对，不过还是回到水性啦，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蛮关键的，但我以为水性是指你游泳技术好不好。
没有啦，就是你怕不怕啦。
对，其实后来才发现其实那是怕不怕的问题，所以我后来才觉得，欸，其实我水性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烂嘛自以为这样，对吧，啊，就是我在水中虽然有时候不小心吃水或者是干嘛的，我还是会稍微慌张一下，但不至于就僵化这样。
但是水性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等一下讲。
OK，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大家不用考虑太多，只要你不是那种看到水或者是走到水里面会害怕的人的话，我觉得都 OK 啦。嗯，连我这种迟钝的青蛙都能够去学潜水，我相信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问题啦。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我啦，我比较有这样的问题，我会有选择障碍。
哦，你说关于教学系统跟课程的那些选择吗？你当初是怎么选的呢？
其实我当初就是慢慢一个一个比较，然后就觉得哪一个比较通用，最后才选这样子。
我觉得那是一个还蛮普遍的考量啦，因为其实毕竟如果你对潜水并没有很熟悉的话，刚开始想要找潜水课程，你就会发现，欸，怎么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就是又有 AIDA 又有 WAVE，然后又有什么 PADI SSI 什么东西，其实都不太一样，你可能很难去了解到底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异啦。虽然说也有人在做比较就是了。
那我这边大概讲一下好了。PADI 它其实是从澳洲出现的水肺品牌。然后 SSI 则是欧洲。
对，
那这两个都是比较以水肺为主。那 AIDA 的话呢，就是比较老牌的自潜系统。
对，
可是呢，因为后来自潜在这几年很红嘛，
对，
所以 PADI 跟 SSI 呢，他们都有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自潜系统。那最后一个你讲到的 WAVE 也是这几年才刚出现的，我那时候考证的时候还没有 WAVE。
哦，是哦，
对，
它是这么新哦，
对，它很新。它是从 AIDA 的一个很有名的选手叫 Mochanov，
对，
出来，他觉得 AIDA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他去加强了 AIDA 这些不足的地方，创立了 WAVE。所以现在很多之前教练很推 WAVE 就是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像姚明他自己最近也很推 WAVE 的一些训练方式嘛。可是我自己是上 WAVE 的课程，
对，
我是看还蛮多教练都是标榜他们是 AIDA 跟 WAVE 双系统。
因为我在想啊，可能就是因为 WAVE 是很新嘛，那大部分的教练都已经是有了 AIDA 这个系统的。那他们就是再去加考 WAVE。
对，可是其实我自己稍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说 WAVE 这个体系它对于过不过关的那个认证标准相对于 AIDA 来说稍微松一点点啦。
对，因为你跟我讲了之后，我觉得 WAVE 比较可以在休闲玩乐上更容易达到。
对，我觉得他感觉在那个目标上是更强调潜水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休闲，而不是去挑战极限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我在翻那个理论课教材的时候，里面真的是三不五时就会出现一句话，就是潜水是要快乐，不是挑战极限。潜水是要快乐，不是挑战极限，真的一直出现呢，在那一份教材厚厚的教材里面，就是不断出现这句话。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休闲活动啊，本来就是以快乐为主啊，我们真的不是选手，我们真的不需要去挑战任何极限，让我们自己痛苦。
对啊，因为其实如果真的去看那种自由潜水比赛的影片的话，真的完全跟你平常的休闲自由潜水是两回事情。什么大家动不动就要潜到100多米深那种，真的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
而且你潜不到15米又怎样？
就是 AIDA 不会过啊不然怎么样？可是如果 WAVE 就过了。
我是说出去玩啊。
哦，其实你真的出去玩的话，潜到超过15米也没有什么意思吧。
就是
最漂亮的 台中最漂亮的那些地方很少出现在15米以下，
通常是8到12啦。
嗯，因为这一段的光比较漂亮，嗯，然后能见度也比较好。那大家都知道海里面越深就越暗嘛，
对。
可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海中那个光线的弱化速度真的很快，嗯，过15之后很快就变成很暗的一个状态，对于想要拍完美照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选择嘛。
对，那讲回来我就讲一下水费的好了，嗯，那水费我刚刚有讲到就是 PADI 跟 SSI 嘛，
对，
那基本上你选这两家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嗯，因为其实就像我们选了各家的证照，嗯，他们现在目前都会有一个表格说像 Wave 1等于 AR2 等等等等等，對，那 PADI 也是 PADI 跟 SSI 他们也是有，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同等学历认证啦。
对，那他就是要知道说你现在你可以潜到多深，嗯，你知道你自己是安全的，
对，
那他要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可以带你下水了，
嗯。所以我觉得通用性的部分其实应该还好，这几个大的品牌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有一个互相承认的状态啦。
对啊，我觉得找教练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嗯，我觉得不管是你要学什么，你跟那个老师你跟那个教练频率合不合都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嗯，就像写论文要找指导教授一样。
像你的体验潜就是很糟糕的体验潜。
对，我之前就是在泰国是我第一次体验水肺潜水，然后那次真的是也不知道该说心有余悸还是怎么样，我还是觉得很好玩，但是那整个经验让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
难怪你会那么久他都没有去找教练做这件事情。
哦，不是因为没有钱。
哦，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有阴影。
不是，不是，我没有阴影。就我说我还是觉得他很好玩，嗯，只是说那一次让我觉得很困惑，因为那是一个跟家人去泰国旅行的行程，然后 老人家都喜欢报团体的那种嘛，就跟旅行社走的。
对，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听到后面是说那个教练蛮逼人的。
我甚至不知道逼不逼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厌世。他就是例行公事，就是我就是得带你到那个地方，我不管你能不能下来，你就是给我下来。
对啊，不是还扯你下去吗？
对啊，因为其实不是，我觉得比较严重的事情是行前下水之前我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资讯，我就是被带去那个地方换装，然后领气瓶，然后把东西穿好之后就跟着他走，然后我们是按潜的方式下水，所以就下去，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水下到底应该做什么反应，甚至连平压也没有告诉我怎么做就下去了。那我不知道是配重不对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没办法潜入水中，他就看我那边挣扎了半天下不来，他就直接扯着我的配重带把我拉进水里，一路把我拉到海底去。可是我在一个完全不知道应该要做平压的状态下就下去了，所以我耳朵痛得要死。然后我就想说妈呀，到底什么东西，你快放开我。对啊，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点啦，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的那个潜点本身海底的景色没有很漂亮。
欸，我发现团客的潜点好像都不是很漂亮。欸，
也好啦。因为我觉得团客，嗯，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啦，团客是对于自然跟人文生态破坏一个很大的原因。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去马来西亚那一次我不是有潜水吗？
对，
那有一个潜水，
你说沙巴吗？
对对对对，嗯嗯，然后有一个潜水就是跟团的潜水，就是你跟团然后加价你就可以潜水。
对对，
那它还是分成两个，一个是体验潜，嗯，一个是你有证照
的。
对，嗯，有证照我下去之后就整个是猛刷刷，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底下也没有半只鱼，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在看什么，嗯，地形也没有很特别，嗯，可是呢隔天我们自己再去找了就是当地 PADI 的那种潜水中心，嗯嗯嗯，但我们去的点，哦，下面真的好漂亮。
其实你如果真的体验潜的话，尤其是团体行程人可能会比较多，嗯，你如果真的找一个很厉害的潜点风险太大，我说对环境啦，哦，对，所以真的就是大家玩一玩就好了，那你也不用给他们什么太厉害的东西，嗯，反正很多人可能也不珍惜吧，所以我可以理解那个考量。所以那时候我下去那个点啊，我真的是没看到什么鱼。欸，
你不是说看到一堆那个魔鬼海胆？
就是整个海底全部都是魔鬼海胆在滚来滚去，然后我想说对，我确实是很少看到魔鬼海胆本人，以我没有什么水下经历的这个状态来说，所以还是有一点点惊奇。但是你知道看了半小时全部都是魔鬼海胆，多少还是有点腻啦。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魔鬼海胆很多的时候啊，嗯，是在第一次水肺夜潜的时候，嗯哼，然后自己非常的紧张，因为其实我离它真的很近，我真的很怕就是防寒衣被刮破之类的。
可是它的刺不是还蛮脆弱的吗？
可是好像说它的刺有毒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 我是觉得魔鬼海胆的那些刺，因为它很长又很细，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好像很容易断掉。我也没有很靠近它，但就只是觉得说，哦，满坑满谷的魔鬼海胆呢，然后就想说有没有别的呢？有没有别的呢？就到最后都没有，就是微微失望。但是我觉得潜水这件事情，潜在海中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内宇宙，
对，就是撇除掉耳朵超痛，就耳膜会破掉这件事情之外，
我觉得耳朵超痛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讲到最后再来讲。嗯，
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让我觉得不是很理想的经验啦。嗯，可是它并没有让我觉得潜水不好玩。嗯，所以会变成说，你跟一个教练之间，你们的那个默契，或者是你跟他的频率有没有对，就可能会有点差异吧。
对啊，反正水费的话，其实你打 Paddy， 网络上就很多广告了，
对，
所以你可以慢慢去找，也可以找到很多评价。
对啊，
那之前的话，因为比较新嘛，目前是有一个女子的海这个网站，那它上面会有各个教练的联络方式。
对啊，其实我自己的课程也是在女子的海上面找到，它比较像是一个给各个教练跟潜水中心去放资讯的平台啦，所以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说，比如这两个月有哪些教练在哪个地方开课，他们的潜店在哪边，会有详细资讯坐在超连结里面，我觉得那个比较还蛮方便的。
对，
我就是想说，因为我人在北部，那我可能不是很方便一直往南部跑，因为我看真的超多课程都开在小琉球，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时间跟地点对我来说比较方便的。那也蛮幸运是遇到这个教练也还蛮好的这样子。而且其实事前他们也都会跟我做一些对谈啊，就问一下我的条件我的状况，好稍微多了解一些，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啦。
对啊，就是跟找健身教练一样。
对，就是不要找那种失控的啦，或者是
你说失控山友这种，
因为有些教练很失控。我以前遇过一个失控健身教练，
怎么了？
没有，就是我那时候碰到一个健身教练，然后他是一个热爱教大家训练下半身大肌群的教练，然后会一次可能就做个什么六种不同的下半身动作，然后都给你直接重量上到超重。
就是要让你爬回家就
对。对对对，就是每一次上完课我都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走路。
好啦，这种教练也是有很多人的需求啦，就是有些人可能希望比较练一点之类的。
对，我觉得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这是很好的教练啦。那我是觉得适中就好。我觉得中庸是一个好的，对，是一个好的品德。对啊，有些就是那种如果你觉得他太爱拉塞你不喜欢，你可能也会跟他相处不好。反正我觉得那个就是多聊多去咨询跟比较啦。网络上现在应该资讯都不少了。
对啊，而且现在反正打电话也都是免费的，就好好的聊一下。
对对对，这个怎么好像在讲什么别的事情。对啊，不过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可能会考虑的，就是我到底要考到哪一个级数哦？因为其实我看到有人在问说 ADA 到底要不要从一开始上
ADA 一哦 ADA 一真的就是很基本，就是教你怎么游泳。
对，因为 ADA 就是他跟人家不一样嘛，别人的第一级就是从一开始算，可是我看很多人要学潜水是从 ADA 2开始，所以我之前也问过你嘛，我就说我是不是要去从 ADA 1开始上，因为我想说那他有一个1的存在应该是有必要的吧。
就是我觉得他1的存在就是让那些真的非常怕水的人有一个可以体验的过程。
因为我看 ADA 1好像甚至都没有海训，是不是？
有，应该是有。
有吗？
吧，因为
还是他没有测验，我忘记了。
有，他有测验，他的深潜就是8米。非常的浅。
对，因为如果到 ADA 2的话是要潜到16嘛。
对，那 ADA 就是88888。
就是
加
下去。加
下去，对。
等差级数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也是有看到有做户外的 YouTuber 他们想要体验潜水是从 ADA 1开始上的啦。
那就是因为真的很没有经验，或者是真的很担心。
对对对，就非常紧张，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水性非常不好，是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一般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从 ADA 2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 ADA 2就是一个你考完你就可以立刻休闲潜水的一个等级。
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休闲潜水这个需求来说，只要 ADA 2 Wave 1这种基础第一级过就行了。
你就是看 ADA 2它可以等于哪些证照的等级，就是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考其他证照，我只有 ADA 2。
因为像 ADA 2刚刚讲了嘛，就是潜的深度是到16米，然后如果对应到 Wave 1的话， Wave 1的要求是12到20米，其实差不了太多。那这个也差不多就是休闲潜水的边界了。
然后我去考 ADA 3之后呢，我发现 ADA 3出去玩真的没什么用处啊，
因为你不会到那么深。
对，
可是 ADA 3主要是在救援的部分上会上的比较扎实，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说每一集他们每一个动作都会上的更扎实。嗯，例如说躬身下潜好了，杨妹也是要求我们在 ADA 3的时候要做的更漂亮。
对，那你之后还要上 ADA 4吗？
有在考虑。
可是你不是觉得三就已经在休闲潜水没有什么发挥的地方了？
可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去一些地形啊，可以去到很深，我是个人是蛮爱玩的啦。
可是你要去到很深，为什么不就水费就好了？这是我自己的疑惑啦。
不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水费啊跟自潜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嗯，我觉得水费就是你可以慢慢逛，嗯，可是自潜就是有一种。你真的在探险的那种感觉，
慢慢逛也可以很探险、啊。我不知道啦，我自己因为像我会很希望可以真的再去把水费也上起来，嗯，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嘛，我对于水下的一些探索还蛮有兴趣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去看一些沉船。
嗯，然后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啦，嗯，我觉得就是比较能感受那种水流的感觉，
感受水流的感觉。
对啊，就是真的跟鱼游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水费难道不行吗？
水费你就是很笨重啊，然后你就是背着一个东西，然后你慢慢走，嗯，然后鱼就从你旁边经过，你也不能去追鱼，也不能干嘛。
可是追鱼追过头就会撞到头，汲取教训好吗？
可是我就是一个爱玩的人啊，
所以就是一个不会汲取教训的人的意思吗？是这样吗？
对，然后讲到这个啊，嗯，水费其实我会比较建议是考到。就是因为我是考配D，
对，
所以你就去看 SSS 对你到哪里，嗯。那我的建议是考到 AO， 也就是 Advanced Open Water，
进阶潜水。
对，就是稍微讲一下啦，它第一级是 Open Water，
对，
然后第二级是 Advanced Open Water， 我们通常都会简称 OWA 跟 AO。
嗯，开放水域的一般潜水员跟进阶的开放水域潜水员这样子嘛。
对，
那但是为什么如果你只有考到一般的不行吗？
因为一般的你只能按潜。然后 AO 你才能穿潜
哦，是哦，还有这个差别。
嗯，然后 AO 的话，你的潜水深度可以到40米，但是 OWA 我有点忘记了。嗯，
可是想要穿潜，应该是你不想走路吧？
对啊，谁想要啊？而且我跟你讲哦，如果你就是从岸潜下水的话，你会比较耗氧，因为你会先喘一阵子。
哦，
因为你要先游出去，游到那个潜点再下。Okay，但是你船潜的话，它是直接把你开到那个潜点，就直接下去。
不一定啊，如果你跟我一样遇到一个导潜是3721不管，然后就把你扯下去的话，你就不用耗氧了，你就没有游到，就直接被他拉着走这样子。
那这样很痛苦欸，
是有点。好啦，不过其实我看到有些人在意的是，我要考这种，比如说自潜或者是水费的这种认证，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
时间哦，其实他们的时间就差不多都是固定的啦。嗯，就是他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像说海训几堂啊，
对，
泳池几堂啊，学科几堂这样。
嗯，对啊，就是基本上上这些课都有这三个部分啦，嗯，就是理论课、泳池课、海训这样子。那像我这次去上 Wave One 的话，他的理论课上了4小时，然后泳池课上了4小时。就本来我们是最近要海训的。但就都取消了，所以我的海训还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我讲一下哦，就是如果你考水费跟自潜的话，我觉得水费你比较可以抓那个时间，因为水费的话，基本上因为你就是带着一个气瓶下嘛，
对，
那你其实比较可以稳定你自己的心情。那它考就是考在水下的一些东西，比较没有考你怎么呼吸或一些其他状况。
确实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在水费体验那一次啊，嗯。虽然耳朵很痛，但我也没有紧张啦。
对，
我觉得就是在水中，我依旧可以保持一个正常呼吸的状态，就会让我心情稳定很多。
然后水费啊，通常教练通常都会试到让你就是可以成功过关一切。嗯，像我不是刚刚讲那个很紧张的学员嘛，
对，
他也是因为我就在被下面晾了10分钟啊，嗯，那下来之后也是我都是在等他慢慢做好，嗯，然后我们再一起上去，那基本上都会。等所有学员，除非气瓶的气不足啦，嗯，不然都会等所有学员做好，达到那个标准之后再起来。
不过我相信之前也是一样啦，就是教练也会一直让你重复的去试， 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其实在应该要说考吗，还是要准备通过这些认证的时候，它并不是另外画一个测验时间给你，而是其实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只要你能够达到那个标准，你就通过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容易紧张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会过关。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到水性这件事情啊，就在这个时间上面来讲，在水字前里面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是这样。
因为呢，如果你的水性，你对水的就是感受度比较好的话，那基本上你在字前的过关时间上你会拉得比较短。
应该是。因为我看有些本来就比较有在冲浪啊，有在玩水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去个小琉球三天，然后就全部都通过了。可是也是有人可能他没有办法，他就是必须一再的回考这样子。
对，就是
回考是什么天天？因为其实基本上你报了一次名之后，你是应该一段时间呢，是一年吗？还是半年？
这个就要问教练了。
对，反正、就是、
因为我知道，好像就是我有朋友，他就是一整年就是没有再回去再考 A 大 two 这样。
哦、OK， 反正基本上像我那时候一开始啦，本来以为我的动态评前没有过，然后教练本来还是说那我就另外再找个时间再去，可是后来他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他算错水道的长度，所以其实我是有通过的。
对，而且之前蛮吃体力的，
我觉得好像也还好、欸、就是一个很 zen 的运动。
是啦，可是因为你在做这些测验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蛮耗氧的。
哦，
所以相对
以
之下就是比水费要花比较多时间去适应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啦，我自己觉得还是那个调节呼吸跟放松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练习、欸、因为就像我跟你讲过嘛，我就是很容易紧张。
对，
但这个条件这种特质对于潜水来说其实是比较不利啦。因为容易紧张就比较容易耗氧，
这好像对什么都比较没有利。
没有办法反驳。对，反正对就是这样。总之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希望可以再多找到一些方法让我能够比较快速的放松进入那个状况里啦。那也是有蛮多人建议说可以去做瑜伽啦、冥想啦这种事情，它会有助于你快速的达到一个 Zen 的境界，这样
就是脑子快速放空。
真的很难欸，我觉得我就是会脑子转不停，常会东想西想，而且就很容易预先想好100套负面的剧本这样子。小剧场很多，蛮负面的、啊、反正我觉得小剧场很多啦，所以我就自己觉得还这个部分还需要再加油。但总之我觉得它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啦。所以时间的部分真的每个人不一样，
应该是说考过的时间每个人就是不同。
对，那就是关于潜水这件事情啊，每个人也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困难点啦。你自己有觉得你在学的过程中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比较难的吗？
我有两个地方，就是让我吃瘪。
吃瘪？
对，就是我的鼻窦跟我耳朵的状况。
你说生理条件吗？
对。
怎么样的状况？
我先讲耳朵好了。因为耳朵我有去检查过，然后他就说我耳朵就是好像有一块骨头不小心凸了出来还是怎么样，就是每个人 长骨头的方式不太一样。
是谁不小心让它凸出来？
我也不知道、okay、反正就是那个骨头的长相比较不一样、那医生说就是我是属于下去然后做平压不太好做平压的那一类人、
oh, okay。所以你是先天就比较难平压的人。
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你慢慢做就好了，因为不管是水费啊或者是自潜啊，就是你只要做久了它就有弹性，那就会比较轻松。
如果没有弹性还可以刺破，
那你去当八幺人吧。
对啊，不过刺破是蛮有风险的就是了，
你要感染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反正我是觉得平压这件事情应该还蛮多人好像都有障碍的啦。就是尤其像大家都会讲说如果之前的话都是以做 Frenzel 这种平压方式为主嘛，因为它比较不费气，可是我看还是有一些人会强调说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难感受那种。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都是一直做那种法式，就是很一般，就是你知道就是闭着嘴巴捏着鼻子然后用力吹一口气。那我做这个做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渐渐抓到怎么用 Frenzel 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自己是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去海训，所以我还没有真的遇到这方面的问题。那反而在泳池训的部分，比较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是自信不足。对，其实可能也是因为紧张啦。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嘛，因为说你已经知道考试就是40米，嗯，可是因为你会数那个地砖，
对，我会算，对，
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说，哎，他怎么还没有到？他怎么还没有到？
就会觉得，哎，其实我静态闭气也可以闭到蛮长的啊，嗯，那为什么我会就还没有游到底，我就开始觉得很想呼吸，
就是东想西想，
可能吧？对啊，所以每次其实按理来说，我到了水到头之后，我应该要折返回来再游一段嘛。然后，可是我就会到那个地方，我就会觉得不行，我真的要呼吸。然后我就这一趟到底，然后起来。然后教练跟我说：“你的横膈膜有震动吗？”我说：“没有。”
哎，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哎，我自己啦，看到水到头，我也想上厕所。
哈，等，这为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哎，
从小就这样吗？
对，我就是游那种50公尺啊，然后每次只要看到50公尺的那个水到头，就会立刻很想上厕所，然后就冲更快。
你是小时候接受过什么样帕夫洛夫式的训练吗？还是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制约？
我到现在就是还是会看到水到头想要上厕所，不管是在平潜或者是一般训练游泳。
所以在大海里就不会？
大海里比较不会，因为没有水到头啊。
嗯，值得做一个探讨的对象。对啊，反正就是我每次就是游了一趟到水到头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呼吸，然后就起来。然后教练就说：“你还是对自己太没自信，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跟自己内心设定的距离有关系吧，
可能是吧。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碰到的一个问题啦。但我其实知道有蛮多人在意晕浪的问题。
你说就是吃药吗？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有晕浪的经验，然后有些人他们会问说：“那我这样子在海上飘来飘去，哦，我知道了，因为有人是说他们有去浮潜，然后觉得有晕船感。”然后就问说潜水会不会晕船？
其实这也很看人欸，因为有时候像我自己去过几次啊，我其实也有晕浪过，可是那个状况真的很少，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水下。
在水下就不会吗？
我自己是不会啦，但是依照官方的说法是说药都尽量不要吃
哦。对，因为我有看到有人提供的解方是就吃晕船药，晕船药一定要吃，有人这么说。可是其实官方的教材或是官方的资料上面都会写说能不吃药就尽量不要吃药。
对，但是我觉得建议你可以就是去试一次，因为像风平浪静的时候跟海浪汹涌的时候晕浪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海浪汹涌应该不会下水吧？
有时候它是海浪很大，但是不会有那种打起来的那一种
哦。Oh, OK，
对，就是它是安全的，但只是它波形比较大。
OK，
那就会很晕。我们有遇过这样的状况，但是那个都是极少数啦。记得我去潜的时候，天气都还算不错。
因为其实你吃的任何药物对你的生理运作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啦，所以
就好像是说比较不容易放松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会有一点点影响，
啊，所以能不吃药的话还是会不要吃比较好，但是这可能真的就是看个人啦。
对啊，因为像我刚刚有讲到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嘛，鼻窦。
对，
那我就有吃药。
对，
我就吃了一种叫莫比卡的东西，因为我自己鼻窦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很容易鼻塞。那莫比卡这个药呢就是可以通鼻塞的药。那之前我有吃，我吃的结果就是它很通，但是我嘴把它变成口干舌燥，我变成每一次上来，我那时候是只是在练习，我每次才下潜五米哦，我上来我几乎就要喝一口水。
我觉得是因为这种药的特性本身就是让你的微血管扩张，然后你就很容易觉得干燥吧
之类的，
因为我如果吃抗组织胺或者是这类让微血管放松开的药物，我也会很容易觉得就是鼻腔跟口腔很容易干燥。
对啊，可是那时候吃这个药的时候就觉得很爽，哦，可以呼吸到空气这样子。可是说实在话，真的对潜水我觉得帮助其实没有那么大。那这也讲到我那个鼻窦的问题。
对，
就是说我之前因为太急了，所以我很想要赶快，就是因为我鼻窦跟耳压的问题嘛，所以我之前16米还24米的时候一直过不了。然后我就去松韵练习那个五米池，然后就一直把它练，就是想说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就是姿势最好的状态， 那我应该就可以比较容易过关。嗯，可是呢，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太急，结果导致我那一天整个鼻子很不舒服，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头也整个晕晕的。
对，
后来去了潜力方，因为我那天考过很开心，回家之后我就觉得鼻子超不舒服，我一定要擤一滩鼻涕出来，就擤出来之后是一大块的血块。
嗯，就是可能有点内出血这样子。嗯，其实就压力变化造成的啦。
对，就是因为我太急了，所以其实做潜水这个运动啊都是要慢慢来，慢
真的。
那时候我去潜力方的时候，跟我同期的一个同学啊，他也发生了一样的事情，只是他就是真的鼻血直接流出来，他也是急着想要过那个16米，可是就是太急了，他下去平压根本没做好，就鼻血就流出来，
就是压力变化太快，然后太频繁，其实他还是会造成一些压力伤害啦。
对，所以做潜水这件事情呢，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慢慢来，
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都要做到一个很放松很缓慢这样子。这样才有办法好好的潜，然后比较不会受到伤害。其实还有人关注一个问题，就是隐形眼镜，因为隐形眼镜到底可不可以戴下去啊？
其实我一开始去冲浪跟第一次去潜水的时候，也是 Google 了这个问题， Google 了满天。嗯哼，结论是我 Google 到最后呢，我还是不听劝，我还是戴了隐形眼镜下水。
那你查资料查心酸的吗？什么？
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好像戴日抛会稍微安心一点啊，我觉得是心理安心。
可是其实我有在理论课教材里面看过，就是说因为你人在由深处往上浮的时候会有一些气体的代谢，那你如果戴着隐形眼镜的话，其实是对这个过程有影响，所以建议是最好不要戴隐形眼镜，是选择有度数的面镜。
对，当然是这样，但是因为有度数的面镜对我来讲真的是太不舒服了。嗯，
对啦，我也是看到蛮多人就说其实就是隐形眼镜直接戴下去这样子。可是只能说官方指引是说建议不要啦，那可能每个人也是看自己的状况。
对，那我自己是个人是就是戴日抛，因为我觉得这样让我心情比较安心一点。嗯哼，
好啦，那我觉得可能更多人在意一个问题是比较实际的事情，就是到底我要学潜水贵不贵，要花多少钱。因为这也是我之前一直没有去上潜水课的原因，就是觉得应该蛮贵的，要花很多钱这样子。
如果就装备上来讲啊，应该是说自潜真的是便宜很多。那水费的话就是看你要真的买一套贵桑桑的装备呢，
对，
还是每一次出去都是用租的。
但我想基本上你个人可以购买的那些装备都差不了多少嘛，面镜、呼吸管、防寒衣、蛙鞋。
对，可是因为像自潜跟水费的蛙鞋就是不同的蛙鞋。然后面镜其实也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共同啦。
但
那防寒衣的话就是可以通用，没有问题。
但总不至于需要自己买气瓶吧？
气瓶是不需要，可是水费有 VCD 还有调节器，这些东西。
OK，VCD 是什么
？VCD 就是我们不是下去的时候都会穿一个大背心嘛？那个背心就叫 VCD。
OK， 所以那个也是可以自己购买的，就对了。
可以啊，可以。
OK， 所以对啦，确实你可以想象嘛，就是水费的给息比较多。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买起来，一定是会多花一点钱在这上面。至于上课的话，就稍微差一点点啦。我个人没有觉得差到很多。我报自潜课差不多就是12000上下嘛。
对，然后我目前看到水费 OR 的部分，大概都在15000上下。
所以其实就是差个2000-3000、3000-4000，没有到差很多啦。只是装备的部分会有一点落差。虽然我个人觉得没有差很多，可是其实有人觉得潜水是一个很烧钱的运动，是因为当你会潜水了，不管是水费还是自潜，你就会到处去玩，然后你就要花很多的旅馆钱跟交通费，
这是旅行必备。
对对对，所以我看到那个人是讲说学潜水之后超级烧钱的，因为就整天出去玩。
可是我觉得爬山也没有比较不烧钱啊。
就是当你把每一个事情变成兴趣之后，它都会变得超级烧钱的。所以看个人。
对，然后装备我可以再讲一下哦，就是上次不是有讲到说那个面镜的部分可以选日本品牌嘛，那我上次没有讲品牌嘛，
对，
那我这次讲一下好了，我讲的就是 TUSA 这个品牌。它是日本就是官方指定品牌啦。
好可怜哦，我们都没有拿人家业配钱，然后在那边帮人家广告。
但是必须得说，因为这种面镜啊，我觉得就是亚洲人真的 要找亚洲品牌，
比较符合亚洲人的五官跟脸型啦。
对啊。然后像之前的蛙鞋的话，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个品牌叫 Lazy Fish， 它是台湾品牌，现在有台湾品牌蛮多在做之前蛙鞋的部分，
所以去看看品质是好的。
对，他们都做碳纤。
OK，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果你学了有兴趣，想要进一步把这个变成一个性，就是把这个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活动的时候，真的就可以再去考虑这些事情了。
那基本上水费的品牌的话，你上网去 Google 就会看到有所谓的六大品牌。
装备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比较进阶了啦。那对于想要刚开始接触的人，可能还不需要考虑到这些事情。
对，刚开始接触的话，就是尽量都是用租的就好了。
对啊。因为你可能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然后你也不确定自己的需求到底在哪里。
好啦，面镜呼吸管是真的可以先买啦，因为就算你不喜欢，你还是可以付钱。
你现在是在推坑我买的意思吗？我觉得好啦，最后再来讲一个问题好了，就是我们一般人也没有天天在潜水的，平常如果没有办法潜水，或者是没有要下水的日子，我们在陆地上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吗？就是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潜水可以潜得更好，这样子
帮助潜水潜得更好。
对，
我觉得如果先说潜水潜得更好的定义是，你是指呼吸的部分还是动作的部分？
都是吧，就是可以更轻松，然后做得更舒服。
那我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动作的部分好了。因为动作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踢蛙鞋嘛。
对。
那踢蛙鞋很重要的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你身体要直。然后第二就是你脚也要够力气，你才能维持它是打直的状况。才能打得更有力。
对。
那基本上这就是两个重点的训练，一个就是核心。核心就是帮你平稳全身。
对。
那第二个就是训练腿部。那腿部就是一切的基础啦。
对。
所以一定要训练。那第三个，你要让你的姿势更优雅的话，你可以训练更进阶的像举重这一类的连续性的动作。
为什么举重跟这个有关啊？
因为举重其实你如果把它拆解开来看的话，它的动力链其实跟游泳也是蛮像的。所以它练这个举重的动作呢，是更能强调你神经的连接。
OK， 所以基本上还是三个部分嘛，就是下半身的重量训练，包括臀部、腿部的肌肉，然后包括核心，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再做的更细致一点的话，就是举重这样子。
就是像抓举啊、挺举这种动作，它其实都有帮助于你全身的动力链的连接。
所以还是会蛮建议那种学潜水的人都多做这些重训的动作，就是。
就是什么运动都做最好。
没有，因为我看那种自潜潜水员都好瘦，我想说他们去练抓举这样 OK 吗？
可是练重量训练、练抓举，你又不一定要练到什么郭姓存那种100公斤或几公斤的重量，你就是只要练到20公斤也好、30公斤也好，练那种轻轻的就好了。你真的不用，甚至你连那种练习杠8公斤就好了，都不用再上去了。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平常大家没事可以做啦，甚至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啦，其实你真的在家也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训练，也是 OK 的啦。
对啊，
好啦，我想其实今天也讲蛮多的，那总结一下好了，就是其实潜水在户外运动类型里面，它算是比较相对静态一点的。
对，
它很强调要放松身心，然后要放缓步调嘛，但是它当然也会有一些很挑战体力、体能跟身体能力的一些部分。所以如果想要换一个角度去看看这种水下世界漂亮的地方，还是一定要先上课，而且一定要记得一些基本的安全原则啦，就是千万不要毒潜。
哦，对啊，因为毒潜其实，甚至连佩蒂都有一个证照叫做就是毒行侠证照。
哦，是哦，还有这样的证照。
对，
对啊。可是我觉得一般休闲潜水真的就是为了安全起见，真的不要毒潜啦。
然后一定要找导潜，一定要找教练。
对，然后你要有好的潜伴。如果是不下水的日子的话，我们平常的日子、平常的时间里面，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训练自己的肌力啊、肌耐力跟身体的一些协调性。
这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海洋的负责。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吧。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
Apple Podcast， 欢迎帮我们五星吹捧一下，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
拜拜。